这个修心中心的这个正题启用的过程啊，这个书主要是给修心中心的人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是讲经，就是如果是咱们要是讲经的话，它有经典的依据，一步一步来。这个就是实修的指引，就给咱们看实修的指引。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地方是分上座和下座，不知道当时咱们修的时候你们看了没有？刚才安琴说她没看。
那个不满六印，最好不要先读，我还没完六印，只要。
还有另外一个话，就是说的是那个老人说，只要修心地法门的都可以看，你是不是修的是心地法门呢？对对对，你那就可以。这个地方有明确的两个规定，第一个规定，二祖说千万不要看。老人说的，只要是修心地法门的都可以看。所以今天有人问，我就说，哎呀，算了，你自己定吧，你要看不看你安心，你自己定。你自己定，主要就是就给那个这个是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说的一个东西，关起门来自己说的。因为啥呢？修心中心在修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情况、一些境界，怕咱们在修的过程中啊，就是说出现了之后很担心，哎呀，我怎么还不如以前定啊？我怎么还不如以前这个安稳呢？等等等等的，我怎么脾气还比以前大了？以前没有这习气，现在怎么出来了？这疑心一起，疑心大到乃至于就不修了，就放弃。气了，胆小者不修了，那就可惜了。还有一个就是刚开始修的时候啊，有什么境界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的，就是当回事儿，觉得这个境界很重要，因为以前你确实也没碰见过这个境界，所以说就是特别的当回事儿，就是梗在心里啊什么的。实际上，你要是能够坚持修这些境界不境界的，就越过去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这样，就说是很惊奇，然后很稀罕，或者是很害怕等等等等的。所以呢，关于境界啊，这个二祖也有说，还有坐下的样子呢，就是说。什么叫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我们想象的般若智慧跟实际修的般若智慧，它未必是一个，那只是我们的想象。所以说，中间出了什么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个东西到底是我们走错了，还是你原来想的错了？这个里面二祖都有说。正题启用，正题启用不听白不听。你这蔡小鹏，你都可长时间了，你听啥？听了也是别人的。我们现在看看第一段啊，修心中心密者。心中心密者，入如来地动物法门也，以不与其他宗共，且不与有相宗共，故异乎他宗之所修，及其所成言，则无异宗不与共而相应也，故名应心也。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修心中心的，它是顿悟的法门，它跟其他的宗派不同，跟有就是跟不跟其他的宗派同，就是指的现在汉地的那个禅密啊、禅宗啊、净土啊、密宗啊，不跟这些同，也不和有相的密宗相同。所以说啊，它跟其他的宗都不一样。就是咱们印心宗，它是一个就是自己的宗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它修到最后，它跟其他的宗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相印证的。你就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宗里头那些祖师大德，他说的这些话跟你相应不相应，你就很容易去相应。你比如说咱们元音老人讲的大手印前世，大手印前世就是他本来是白教的噶举派的宗建，但是用那个来印证，哎呀，觉得印证的特别的正好，就是这个意思。包括禅宗老人讲了很多，等等等等。向上立根人，或可就是服顿悟法门，所以它叫印心。它咱们这个宗教印心，服顿悟法门就是禅宗直了之法。向上立根人，或可以直下，当下直证。若凡夫，则非所望。是以有修至二三十年，以二三十年之苦行于今日，非独无其人亦且亦环境之所不许。然则顿悟一门，其中诀曰。曰有心密者，出于禅宗衔接，其法为密，其用为般若，其通为宗。上中下三根无不普被，如法而修，3年之内必可直登东山之堂，安于少林之事也。十年来信而有证者多人矣。这是民国时候的事儿，这是二祖写的，就是二祖写的，在当时的时候就说你放心，3年之内一定可以，就是登堂入室，登堂入室就是你变成佛，就是佛家自己的佛，就是咱们自己人，佛子就是这个意思，登堂入室。安于是安居于少林之始，就说印心呐、啊，印心的这一派，就是少林之始的话，就是达摩不是在少林吗？在少林这个地方面壁嘛。但是少林的这一宗，当时的时候可不是说的是禅宗，当时说的是正法演藏，附主于汝，也就是禅宗属于是正法演藏这个法门，就是正法演藏附主于汝，就是你就是意思说你可以得释迦牟尼佛的亲传，是这个意思。 他这一段他强调的就是说顿悟法门，就是说的是这个是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呢，就是说禅宗啊，它属于是就是直接的顿悟的法门，就是很上根的人呢，你一指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这得很上根的人，就是那个很上根的人凡夫就很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上根的人，他是指什么人呢？他你要用时间专修，然后修二三十年，这样的话就是说的话就是这样去修，这样才能够变成一种上根人，这样的话才能修者有眼。但是现在呢，就是你花这么长时间来修，不仅这样的人很少见，而且现在的环境啊，就是杂事啊什么的也多，就是出家人他也有出家人的事儿，是环境所不许。但是呢，顿悟法门有啊还是没有啊？顿悟法门还是有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心密，是顿悟法门。心密者出和禅宗衔接，其法为密。他的就是说心密跟禅宗是如出一辙的，所以叫于禅宗相接。但是他的修行方法是密，但是他用就是在于智慧这儿，般若就是智慧，其通为宗。宗的通的这个地方就是印心，通的是心，通的是心，通的是神，通的是神智，通的是心。上根下这个地方，因为它有一个切实的修法，所以呢，上根下三倍，三根无不普被，只要你有手都可以如法而修，三年之内一定可以执证。你们这些就是咱们都可以说着聊着，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就是咱们就在这聊聊天说一说，你们都可以说说，随时说没事，咱们就这几个人。
这里。
你好，
抱电话来了，
这个。哎，客气
了。
来，谢佛的那是。
是谢佛。
应该先送你朋友。
通知了没有啊？
通知了，就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嗯，对。这就是第一段，刚才大概说了一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说的是介绍了一下心中心，心中心它是密法，心中心密，它是顿悟法门。第一段主要是说它是顿悟法门。然后呢，本来禅宗它属于是顿悟的，但是禅宗现在根气好的人，还有你用二三十年在里头浸淫不出来这样的人少。我们现在看禅宗也有这样的人，他在里头待在禅门里面自己默默用功，用二三十年，这种人他有眼，他说话不一定完全都那么彻，但是他的眼是很利的，就是这种人是有的，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少数，而且他绝对不是主流，他在那个寺庙，在那个道场，在那个什么他所在周围的环境中都不是主流，就是有这样的人都很少。所以说现在的是禅宗这个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心密出它实质上本质上还是禅宗，但是它修行方法是密，修行方法是密，它的时间就是用三年。这是第一段。看着第二段啊，第二段就是说心密多仗佛力得三宝之加持，正入本来叫他宗为义，就是心中心这个法门，它主要就是说的是它是仗的是佛力，仗的是密力，有咒语跟手印，就这两个加在一块儿，就是改变呢，就是特别的有力量，特别的大。心中心的特别的不同的就是手印跟咒语，这是我们跟其他宗派特别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这就是三宝之加持，正入本来比其他宗容易。但是呢，心中心法它也有弊端呢，它也有弊端。唯悟后用功有不如宗下督责之言，一因居士地位环境不同，二因心密虽然以正实相，苦不实。般若之妙用必在引入禅机以启之，使之悟后练心一法禅密非有二也。故同人中虽正实相，以为名下作启用之妙，或疑而后退，或被情见所缚，是以成就者少，如得资财而不知其用，终为穷子，良可惜也。这就是说心密啊，它特别的有力量，就是特别的有力量。然后呢，就是说它正入本来，就是说它扩开我们的心地法眼，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的。但是呢，它也有缺陷，有缺陷主要就是因为它悟后，就是以后，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三年以后怎么样，三年以后随你，就是这个在修法的形式上这么表现，实际上就是你什么样的都可以，它并没有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规矩，所以它不如宗下督责之言。宗下呢，就是比如说是禅宗，他们就是会那个什么，会那个他在师父身边待着，而且呢他师父有作列，你比如说像百丈，他是一日不坐一日不食，他这样的有他的传承，再往下一代一代传，他有这样的，他就是他这个师父啊，他有他自己的修为，他自己接人的手段，这个东西一代一代的，他有传承。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分散着各修各的，修完了 就是这样，就是跟老师，就是经常有的人就是一面之缘，见了回去修，自己修，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居士他环境地位也不同，而且居士他每个人吧，这个环境地位不同还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人他，你不能说他都是一个模子，这样子才叫启用。他因为他是居士的身份，这个居士的身份啊，在那个各自的工作啊、家庭啊，他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所以你不好说怎么样的一个行为一个状态叫做启用。所以说是五花八门，因为他不像是僧人，僧人他是就一个身，就是弘法之身，先自修自利，然后再利他，这是僧人。但是我们居士的自利利他往往表现在我们要先做好社会责任，做好家庭责任，然后各个的社会的家庭的责任又不相同，你的工作性质本来就是你那个工作性质的，在你那个圈里头他都是那样，你得尽社会责任，你也得是那样，你这个样在别的行业中他不一定都是这个样。所以说他就是居士的这个各个不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心密他证入实相是可以，但是说他这个般若之妙用啊，他有的时候用禅机来启用，就是使悟后练心一法禅密，使之悟后练心一法禅密非有二。就是说他有的时候还用禅宗来起机，就是老人呢、啊、他有用一些公案来讲，用这个来起机，加以起机，就是加以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坐下开会呀、啊、逼责呀、啊，像大禹祖师那个时候他就有跟老人说，这个你的扇子为什么在我手里，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他也有这样的用这样的来起机。我理解其实这个起机啊，我理解的起机就是说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听别人的，就像是听咱讲课什么的，你得自己有问题自己能回答。一般来说我比较倾向于就是你得问他，让他自己来回答，你不要在那都说完了都说满了话，那都没意思了。其实起机是这个意思，还要回到你自己身上，这个叫起机。就实际上的话都是为你服务的。然后呢，现在的就是接触到心密的这些人和修心密的这些人，那么就是说他修了心密，他证了实相，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叫下作起用，不知道怎么叫做下作起用，就是说有什么妙处。然后有的就是说，哎呀，我这不对呀、啊，因为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本事，修完了迁座，然后或者是被情见所缚，比如说被家庭的那种的情见所裹挟，不是说他在家庭里面就是说那个不出来啊，就是什么的，而是说他就是被家庭的这种感情，他有个感情在内，这个感情一在，情生则志格，这就是说被情见所缚，所以说成就者少。其实啊，如得资财，就是就像是有了人，就像是有的人他得到了宝贝，但是他不会用，但是所以说他还是一个穷人，等于他没得宝贝，得到了宝贝还不会用，等于他没得宝贝。这个地方的各自的理解吧，我的理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愿意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这个东西啊，不光是迁座内，迁座后它也有用。这个东西我不是说要求成个坐佛，但是我别的方面我知道没什么可求的，我能在这个地方立稳那就没事了，至少可以自度。你知道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有的人他不是，他总觉得他就是说他那个对于世事啊没有什么关心，而且本来他修心密也就是抱着很多五花八门的目的什么什么的，很正常。所以他进到这个法门里面，他就是他觉得比如说他家庭美满了，这就是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要的结果，他要的是这个结果，他可能要的并不是那个开智慧度众生的结果。所以说他就是又回到那个环境中去，继续在那里面。要是要我说，就是迁座后啊，迁座后的这个你要知道不求于果就没事儿，不求于果这个地方慢慢的你就容易就是通了、啊、就没有什么可挂碍。你要是还有个其他的求着求着又迷进去了，还是在这儿。所以说起妙用就这么说吧，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妙用可起，但是呢他心里面呢就是敞亮坦荡，敞敞亮亮的，坦坦荡荡的，一直是这样，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都可以，就是这样一直下去，这就没事儿，这就是开始启用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就像这个就是起机啊渡人啊这什么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吧，我们这在座的老师兄我都是什么的，我们其实都是那个齐老师那儿修过来的，不是说这个是我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是大家都有责任。要我说将来咱们这儿开一个就是满千座大讲堂，谁都来讲一讲，为什么不讲？你也不是为了要躲一个，或者说有个老师做你就不做了，这都是我们的本分，谁也不能跑。要我说谁都不得无份。
那其实这个启用啊，其实就是禅师说的那种穿衣吃饭，对吧？
不一定，如果是穿衣吃饭的话不一定就是直接说了，你不能够完全的落在穿衣吃饭上，它比穿衣吃饭要广博的多得多。
就是
应该这么说吧，现在我们在这儿学习，这不就是启用吗？
穿衣吃饭讲的比这个还要活得多。
你穿衣吃饭，你说说为什么比这个讲的活得多得多？你说一说。
都没有，其实已经是没有一个启用，就是你
没有一个启用，并不坐在没有启用上。
睡觉说话，其实这是全部都
是。你
是
现在还在迁座内，你是这样的。如果迁座后你只是这样吃饭、穿衣、说话的话，那没有意义，那没有意义，那你学这个干啥来了？
这个。你说是讲法这些算是算
讲法并不算启用，讲法并不算启用，讲法并不算启用，就是说你如果是你能够接触这样的人，有缘的来说渡着他一块儿走上这个地方，一块儿走解脱道，这难道不是启用吗？这当然是启用
了。是啊，
上一次老师就在这儿讲的，当时齐老师在这儿的时候，灌顶的时候的话，老师这么说，我当时觉得老师的都是在骂我们，现在我也不得不说这么落水的话，老师说你看这些师兄在这儿忙来忙去的，这都他们都是启用，我心说我这都打个杂算什么呀，就是老师是也有这么说的。二组的正题启用的就是这个用，多少个人就坐在穿衣吃饭上了，迁座以后就这样没了。要我说，你就何必这样呢？你就是你也不用在那个就这样穿衣吃饭，谁不会穿衣吃饭呢？有缘了还是可以坐一坐，没缘就算了。
是
有缘嘛？啊，对对对。啊，见过修了几百座的师兄，天天说修完迁座要去发大财，要去学易经，要去学道教。哇塞，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那个贼心不死啊。他总觉得就是说那个我这个迁座我现在在那儿牺牲了我这个发财的时候，我现在先忍一忍，迁座以后再发财，实际上是除习气也是可以的。迁座之后他去发财吧，他就是他就像我们迁座后也有去发财的，有他扑到那个发财的里面，他走在那个路上走着走着他就明白，哎呀这个发财这个东西没什么劲儿，他就回来了。但是每个人走的远近程度不同，有的人要绕很远才能回来，有的人呢他绕一绕他马上就知道了，有的人根本就不用绕。就是像又发财呀、啊、学易经啊、学道教不少，发了迁座之后就是说可痛痛快快的去学易经了，天天扑在学易经里。有啊，那个什么北京的那个师兄就是啊，那个老师兄我都不提名了，他就是啊。这个启用啊要分两种情况，我说的这个启用啊是指的是对于悟后的人来说这个启用的，但是对于悟前的人来说的话，这个就是像梅林说的干什么都是启用，不能有一个启用之心，起千座之内的话起个启用之心是害你，这要分化，就是说你这个同样一句话在这儿说是好话，在别的地方说的话那就是个毒药，就刚才说的这种的，就说是你就是急着去什么什么去那个，这是浪费咱的心思，咱的心思还是用在自己明自己的心性上，先把这个事儿弄撤了再说别人啊，这样的话有力度。要是弄撤这个，一般都是要迁座。迁座那有的时候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他心地明了，但是他的心思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迁座。迁座以后再说，迁座以后再说。当然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做过，那也没什么。咱们这个迁座后的这些师兄，咱都可以聊聊。还有这些你们有什么都可以说，就像刘涛似的，大家插言在这说说，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心中心法看到的流弊就是这个流弊，第一个就是说是你就是三界之后干啥这儿没有什么可那个，第二个就是启用这儿也没有什么，就这样就消失的都，但是就是这样还有就是还算是现在来说的话红的还算是就是越来越人还是越来越多的，还是越来越多的，整体来说还是这样，就是过了千座的人多了，简单来说这都是因为过了千座的人多的原因。看看第三段，兹将此法先后过程为同人分别说之，此中过程既有两步，一上座时正得，二下座时勤练。所谓正者，正见其本来面貌也；练者，练习心用，启发般若，扫荡习气，归于本来也。此文非做过六印及百座者，勿令其先读，以上为正见本来也，视为至主。一看到这儿又害怕了，没事没关系，正题启用百则不光是咱这儿，就是新密的师兄讲了，就是说公开发的咱不是第一个，所以也别担心。你要是真想修先帝新帝的人，就这么说吧，没有任何一个书不适合你看，但是你修的不是心地法门，你想要一些其他的着相的东西，那你有一些别说这个了，就是别说咱们这本正题启用了，就是密宗的那些窍诀部的书他都不会给你看。为啥呢？因为那些人都是着相的多，一给你看窍诀部完了，你就一看窍诀部的就流于油滑，或者是就是追求一个什么，真的追求一个有相了，就像咱们似的，你心地不明追求一个启用，就是比着人多人少，那就不行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心密这个法呀，它的过程主要就是分两个，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上座和下座。上座就是正，下座是练，下座就是用。简单来说，上座是正，下座是用。这个正就是正起本来面目，正起本来面目。练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这一段很关键的，说的是练啊。练就是说你这个心地开阔了以后的话，心这个智慧开发了以后的话，你下座应该是怎么用啊？下座怎么用啊？你心应该怎么去用？怎么去用这个般若？怎么去就是吃穿动用？怎么去待人接物？这就是扫荡习气。碰到了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办？这就叫扫荡习气。碰到了事儿才能验出来自己的习气。扫荡习气归于本来也。这个文章就是说，要是没有过六印的，没有过百座的，先不要让他读。所以说，有的人他刚开始做了，还没过百座，但是他过了一轮了，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看。这个，然后我们看看二组这里面分了上座和下座，上座一共是九条，下座一共是其他的那个就是九十一条，上座的是九条。你就说上座的这些环境什么的，这些就是这些觉受什么的，你就是没有坐的人一看吓一跳，所以说他坐了的他就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心中心的这个正体启用，现在的时候咱们都注意这个了。一般的来说的，他只要告诉我他过了百座，一般我都建议他看一下。对，为什么就是要建议他看一下？当时我的主要是好奇了，因为二组很郑重说的一定要看啊，一定千万不能怎么样看，一定要怎么样看，然后就很郑重的读了。当时是，现在想一想啊，这个还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觉得密法这个东西可能是就是说它的作用是在于神奇，还觉得它的启用有另外其他的启用，就是这个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是启用。其实启用就是般若，就是智慧，它并不是就是用一个什么密法念个咒语啊，绝对不是。它有很多就是具体的，你练心的过程中，你要这样，你自己是这样碰到了一种事儿，那么你是这样的心态呢，还是那样的心态呢？你自己去对照，你自己就知道自己修法到底行还是不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让我们知道，我们修的心中心呢，就是还是要在事上历练，还是为了用下座的去用它。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必要就这样去修心中心，也不是为了就是闭关多少年，然后能够飞升，能够就是说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通，有一个什么神通，不是这样的。先看看第一个，看了对上座有帮助啊，对上座有帮助。